神是统管万有的大能者，是永远公义的主，一定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去刑罚恶人，义人是一定可以因信得生的。欢迎收听哈巴谷书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今天我们进入到哈巴谷书的经文研读部分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章。一章的一到四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先知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经文哈，经文这么说的：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这个称呼其实是很少出现在一卷书的起头的，所以有人说了，哈巴谷是一个职业的先知，就是在圣殿或是宫廷靠着先知服侍来为生的人。第一节的末世是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负担，那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举起的意思了。将负担举起来，就是将神所给予的信息向当代传出来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异象，原来的意思是看见，先知有先见之明，看到了神给予他的启示，这个成为了当代所需要的信息。异象不仅是奇特的景象，也是属灵的视野，就是一个人他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所以这样综合起来，我们看第一节呢，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先知哈巴谷的默示就是他所看到的异象了。那这一章呢，是以哀求诗或是控诉诗的形式来写成的。第二节这个部分可以直接的翻译为：我曾急切的呼求你，你一直不应允。那这样的一个表达呢，是能够将先知那种很紧张的情绪给表现出来的。第三节说，神亲自看到了罪孽，还促使我们看到罪孽。毁灭也是指压迫欺压，又起了这几个字是未完成事，是指不断的发生争端的事。第四节讲律法本来应该是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是持续的不公平却导致律法放松，让它不能够再发挥功用的结果，社会就缺乏公理，甚至是公理颠倒了。放松原来的意思是冻结、衰微，也就是完全的呈现一个瘫痪的现象。不义不仅是没有受到了制止，义人的力量反而是受到了挫折。在先知和我们对神的认识当中，我们都认为神是公平、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会罚恶赏善。不过眼前的这种情况让我们怀疑，哎，神是不是真的公平和公义的呢？神是不是愿意拯救我们呢？他是不是有能力来拯救我们的呢？在先知的苦苦哀求之下，神仍然保持着沉默，这个令先知感到非常的迷惘啊。好，一章的五到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第一次来做出回应了。我们先来看看经文。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襁褓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第五节啊，耶和华以第一人称来回应的。神提醒以色列民族，属神的民族，他们必须有眼光，看清楚国际的情势，要明白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怎样的。第六到十一节形容加勒底人的特性，他们是残忍暴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甚至自以为是神。第七节，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啊，在这个地方就是形容加勒底人以自己为法律，心里充满了骄傲。加勒底人的马兵当时是非常著名的。第八节形容他们的马兵十分的敏捷，比晚上的豺狼更凶猛。他们从远方而来，就好像鹰那样的突袭飞扑，哇，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第九节，定住脸面向前，在新英语译本当中呢，在意思上的翻译可以是这样的解释哈，就说是许多脸面，好像洋海波涛滚滚。这里主要是指他们的速度啊，好像风那样的快，而被掳的人呢，就好像尘沙那么多。第十到第十一节是讲加勒底人嘲笑其他国家的首领，也嘲笑他们的保障。他们攻击城墙，将他们毁坏。在攻取了之后呢，马兵就能够继续的向前走了，就好像风一样的猛人撒过。神的回应让哈巴谷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他说啊，接着而来的是更强暴，就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这个绝对是跟罪孽相称的一个刑罚。这是耶和华第一次的答复。神不仅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安排，他也没有赐下什么安慰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鼓励人的话，他却要先知要面对这种很严峻的现实，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况好像是每况愈下，罪恶会变本加厉，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等着他们呢。那有时候那些的行恶者在耀武扬威，他们以为自己的能力啊，就是可以发生这样大的一个效果了。其实我们要晓得一点，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呢，这些人是无能为力的。神只不过是要利用他们的武力来管教属他的子民，而且我们要晓得，审判一定要从神的家来起。那些行恶者只知道依靠武力，相信武力，沉醉于短暂的风光，他们不晓得惧怕公义的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好，我们来看看十二到十七节，在这个地方先知发出了第二个问题的。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哈。经文这么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哈巴谷听见了耶和华的回应，在这个时候真的发出了另一首的哀歌。在12到13节的上半部分，他以神圣洁而且公义的属性来作为开始，然后在13节的下半部分到17节，就根据神的属性来质问神为什么要用这种的刑罚的方式。12节称神为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表明了他介入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先知称这位伟大的神为我的神，显示这位神跟人有亲密的关系。以色列人确信耶和华是亘古永存的神，他是一位拥有实在能力的真神，不像11节所讲到的那些加勒底人所拜的将自己的力量神化后所想出来的那些神。耶和华是永活的神，永在的神，所以属他的子民一定不会被灭绝的。耶和华被称为是磐石，因为他坚定不移，永远不会改变。他兴起加勒底人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刑罚人，惩治人。先知宣告说，神以创造的能力兴起，使用那些不承认他是神的国家，为了要惩罚人。这个就回应了哈巴谷在1章4节的哀歌。在13节，作者继续的描述神的纯洁，他跟罪和邪恶是全然分别开来的。以色列人要在礼仪上洁净自己，脱离因为跟不洁之物接触而有的污秽。最终的目标是要追求内心的洁净，要脱离罪恶。以色列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神恨恶邪恶。经文特别的用隐喻的手法提到了他的眼目，这个眼目不喜爱邪僻和奸恶。动词的看呢，其实是还包括了宽容的意思，神不会宽容奸恶的。那为什么神拣选了加勒底人作为刑罚的器皿呢？先知的信仰在这受到了挑战，这使哈巴谷再次的问，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这样的沉默，看着不理，不垂听人的祷告呢？这个究竟是出于神的冷漠呢，还是神的忍耐和容忍呢？13节行诡诈的，就是那位破坏跟神或是跟人之间关系的那位。他在这里跟恶人是平衡的，他们好像贪婪的动物一样吞灭了犹大国。犹大国虽然是得罪神，却仍然是比神用来刑罚他们的那些人要公义的。恶人这个词已经是从以色列不忠的人转到了加勒底人的身上。14节把侵略者描写为渔夫，人们就包括了犹太人在内，好像海中的鱼和低等的爬物一样，是没有防御和抗拒的力量的。他们很容易就被网住，被宰杀。15节可能是指着将战败的俘虏从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带走，迁移或是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种习俗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当中是很常见的。15到16节描写加勒底人的骄傲，使他们沾沾自喜。他们将那个代表着武力和战争的网神化了，因为加勒底人相信武力，依靠武力，以为自己怎么样的犯罪都是无所谓的。句子里所用的两个动词献祭和烧香呢，通常都是用来描写 对虚假偶像的敬拜的。
在这里，哈巴谷把加勒底人的行为定了罪了。加勒底人把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都是归功于武力，是他们靠着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神给他们的。当然我们晓得他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到了一章十七节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的问，究竟容忍国际上逞凶醒恶的国家到什么时候呢？
好，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内容了。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究竟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那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刑罚罪恶。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不容许任何污秽的事物靠近他，所以他一定会对犯罪者施行报应。
但是哈巴谷不明白，那神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来改变那种不公平的局面呢？
我们要晓得一点啊，恶人的兴盛虽然是神所容许的，却不是神的心意。神厌恶罪恶，神去施行公义的时候呢，一定会按照他的步骤，按照他的时间。而且我们要晓得，审判会首先从神的家开始。外邦人是神责打以色列人的杖，以后的日子啊，外邦的罪人一定会遭受到毁灭的。神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而神施行审判的日子不是由人去决定的，这个完全属于神的主权。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呢，要学习怎样的顺服等候神的。第二点，我们学到的功课呢，就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先知虽然感到困惑，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似乎看不到一点出路，但是先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迷惘当中还是对耶和华做出了祷告，呼求他的帮助，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他愿意把自己的怀疑向神去表达，他要等候神的恩典，因为他深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呼求，来达成他的承诺的。弟兄姊妹呀，当你感到怀疑的时候，你是逃避远离神呢，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诚实的求告他，等候他的回应呢？